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南山乔子南溪人，用扁担搬起铜缸，这个铜缸又飞在空中。他正要把缸击还给丘处机，闹市侠隐全金发笑道：“哎，兄弟，我是做小生意的，爱占小便宜，就不费力的讨口酒吃吧。”抢到南溪人身边，待铜缸再次落下的时候，也抄一口酒吃了。忽然跃起，双足抵住钢边，空中用力，双脚一挺，这个身子像箭一下向后射出，那铜钢也被他的双脚蹬了出去。他和铜钢从相反方向飞出，铜钢直向丘处机飞去，他的身子呢击射到板壁之上，轻轻滑下。妙手书生朱聪摇着折扇，不住口地说：“哎，妙哉，妙哉！”丘处机接住铜缸，又喝了一大口酒。妙哉，妙哉！贫道敬二哥一缸。朱聪大叫：“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小生我手无缚鸡之力，肚无杯酒之量，不压死也要醉死。不行，不行！”还没等嚷完，这个铜缸已经向他当头飞到。朱聪大叫：“压死人了，救命啊，救！”这个伸扇子在缸中一捞，送入口中，倒转扇柄抵住缸边往外送出，腾的一声，楼板已经被他蹬破一个大洞，身子从洞里摔了下去。救命，救命，这个声音啊，还不住的从洞里传上来。大家伙都知道他是装腔作势，谁也不觉得奇怪。完颜洪烈只见他的扇柄一抵这个铜缸，就已经飞回啊，小小的一把折扇所发的劲力竟不弱于南溪人那根沉重的钢铁扁担，这心里头暗自惊骇啊。月女见韩小莹说：“我来喝一口。”右足一点，身子如飞燕掠波，在铜缸上空越过，头一低，已经在缸中喝到了一口酒，轻飘飘地落在对面窗格之上。他呢，善于剑法轻功，这个劲力却非所长。他心想，轮到这口笨重已极的铜缸向自己扔过来，接挡自然是没那份力气，要是置还给这个道士，那更是万万不能啊。所以乘机施展轻功，喝了一口酒。这时候那铜缸仍然是一股劲儿的往街外飞出。您想啊，这个街上人来人往，要是落下来，势必酿成极大的灾祸，得砸几个人呢？那可不知道，反正是砸谁谁没命。这个丘处机当时暗暗心惊啊，他正打算冲到街上去接住，就听呼的一声，身旁一个黄衣人斜刺里越过，口中一声呼哨，楼下那匹黄马就奔到了街口。这个楼上的众人都抢到窗口观看，只见空中一个肉团和铜缸一撞，铜缸下坠之时变为向前斜落，肉团和铜缸双双落在黄马的背上，那个黄马跑出数丈，转过身来直奔上楼。马王神韩宝驹身在马腹之下，左足勾住脚蹬，双手及右足却拖住铜缸，使他端端正正地放在马鞍之上，不致轻侧。那黄马跑得又快又稳，上楼如履平地。韩宝驹翻身上马，探头在缸中喝了一大口酒， 左臂一震，把铜缸推在楼板之上，哈哈大笑。一提缰绳，那个黄马呼的从窗口窜了出去，就像天马行空啊，稳稳当当的落在街心。韩宝驹跳下马背，和朱聪挽手上楼。丘处机说：“江南七侠果然名不虚传呐，个个武功高强，贫道我很是佩服。冲着七位的面子，贫道再不跟着和尚为难，只要他交出那可怜的女子，就此既往不咎。”柯镇恶说：“邱道长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这位焦木大师数十年清修，乃是有道的高僧，我们素来敬佩。法华寺也是嘉兴府有名的佛门善地，怎么会私藏良家妇女呢？”丘处机说：“天下之大，尽有欺世盗名之辈啊。”韩宝驹生气了：“哦，如此说来，道长是不信我们的话了。”丘处机说：“我宁可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“哦，你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道长你要怎么样？”丘处机说：“这事儿跟你们七位本来无干呢，既然横加插手，必然你们是自恃技艺过人，贫道我不才，只好和七位见个高下。要是不如你们，听凭各位如何了断，那也就是了。”柯镇恶说：“道长既然一意如此，那就请画下道来吧。”丘处机微一沉吟：“我和各位向来是没有冤仇，久仰江南七怪，也是英侠之士，动刀动拳不免伤了和气。这样吧，九宝，拿14个大碗来。”这九宝啊，本来躲在楼下，这时候见楼上再没有动静，听他叫，忙不迭的就把大碗送上楼来了。丘处机让他把大碗都到缸中舀满了酒，在楼上排成两列。各位，我和各位斗斗酒量，你们共喝七碗，七个人喝七碗，我一个人喝七碗，咱们喝到分出胜负为止，这个办法怎么样？这个韩宝驹啊和张阿生等都是酒量极大的人，首先说好。柯镇恶说：“哎，我们以七敌一，胜之不武。”那就是我们胜了，也不光彩。道长啊，你还是另画道吧。丘处机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一定就能胜得了我呢？”越女见韩小英虽然是女子，生性却是十分的豪爽，当下朗声说：“好，先比了酒量再说。这么小看我们七兄弟的，小妹倒是第一次遇上。”说着话，端起一碗酒来，咕嘟咕嘟喝了下去。这碗酒他喝得急了，顷刻之间雪白的脸颊上泛上了桃红。丘处机说：“哦，韩姑娘真是女中丈夫，大家请吧。”这个七怪中啊，其余的六个人各自举碗喝了。丘处机是碗到酒干，顷刻间连干七碗，每一碗酒他喝的时候只听咕的一声，连嘟都没有，就是咕的一声，就从嘴里到了肚子里，在喉咙间没有停留。酒保兴高采烈呀，大声叫好：“啊，这回这个有人付酒钱，卖得多呀。”赶忙又装了14碗，八个人又都喝了。喝到第3个14碗的时候，韩小莹毕竟是量小啊，一个女子啊，喝了半碗，右手就微微的发颤。张阿生接过他手中的半碗酒：“七妹，我带你喝了。”韩小莹说：“道长，这可不可以？ 丘处机说行，谁喝都是一样。再喝一轮，这个全金发也败了下去。
哎呦，这个厉害啊！
江南七怪见丘处机连喝28碗酒，面不改色，神态自若，都怕了。
完颜洪烈在一旁瞧着，更是那舌头伸出来缩不回去啊，心想最好这老道醉得昏天黑地，那江南七怪乘机就把他宰了得了。
全金发心想，我不行了，我们这一方还剩下5个人，这5个人个个酒量都是过人呐，每人再喝3-4碗酒还可以支持，这难道对方的肚子里还能装得下20多碗酒吗？就算他酒量当真没底儿，这个肚量却总有限吧，啊，按现在话说你那胃无限大。料想我们这一方胜算在握，他正高兴呢，无意中在楼板上一瞥，只见丘处机的双脚之旁湿了好大一滩。
嘿，他不觉一惊啊，在朱聪的耳边说，二哥你瞧这道士的脚。朱聪一看，呦，不好，他是用内功把酒从脚上逼了出来。全金发低声说，不错，想不到他的内功这么厉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朱聪寻思，他既有这门功夫，那就是再喝100碗也没事儿，得另想办法。他退后一步，突然从先前踹破的楼板洞中就摔了下去，只听他大叫，哎呀，我醉了，我醉了。摔下去之后，嚷完了之后，他又从这个洞中跳上来，又喝了一轮酒，丘处机这脚旁全是水渍，就像有一道清泉从楼板上流出来。这时候南溪人韩宝驹等也都瞧见了，见丘处机的内功如此精深，都是暗自的钦服啊。韩宝驹把酒碗往桌上一放，就要认输，这倒是实在人。朱聪不是实在人，向他使个眼色，对丘处机说，道长你内功出神入化，我们是佩服之极啊，不过我们5个拼你1个总似乎不大公平啊。丘处机说，朱二哥瞧着该怎么办呢？朱聪说，啊，还是让兄弟我1对1的跟道长较量下去吧。这话一出，大家都觉着奇怪啊，眼见5个人跟他斗酒都已经处于必败之地，怎么他反而要独自抵挡？但是其他的六怪都知道，这位兄弟虽然言语滑稽，却是满肚子的诡计，往往行事高深莫测，他既然这么说一定是有诈，当下都不吭声。丘处机笑了，呵呵呵，江南七侠真是要强啊，啊，这样吧，朱二哥陪着我喝干了缸中之酒，只要不分胜败，贫道就算输了，好不好？
哎，好啊。
您再瞧这缸，这时候铜缸中还剩下小半缸酒，那也绝对不少于数10大碗，只怕要庙里2个弥勒佛的大肚子才能装得下。但是朱聪毫不在意，兄弟我酒量虽然不行，但当年南游却也曾胜过几样厉害家伙，干！他这个右手啊挥舞那破扇子，左手大袖飘扬，一面说一面喝酒。丘处机跟着他一碗一碗的喝下去。哎，什么厉害家伙啊， 是这么回事，兄弟啊，有一次到天竺国，天竺王子呢拉了一头水牛出来，跟我斗饮烈酒，结果居然不分胜败。丘处机知道他这是说笑话骂人，呸了一声。但见这个朱聪啊，指手画脚，胡言乱语，把这个酒一碗一碗的就灌下肚去。这个手足之上啊，也没有酒水渗出来，显然不是以内功逼发，啊，没用内功把喝下的酒再逼出来。就见他这个肚子隆起了一大块，哎，难道他肚子真能伸缩自如？大家伙都奇怪，就听他说：“兄弟啊，前年到暹罗国，哎，这一次更加不得了了。暹罗国王牵了一头大白象跟我喝酒，这蠢家伙喝了七缸。哎，你说我喝了几缸啊？”丘处机明知他是说笑，但见他神态生动，说得酣畅淋漓，不由得随口就问一句：“几缸啊？”朱聪神色突然很庄重起来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九缸。”忽然间又放大声音：“快喝快喝啊！”就瞧他手舞足蹈，似醉非醉，如风非风，就在片刻之间和丘处机两个人把铜缸中的酒喝到了底儿。韩宝驹等人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大酒量，
惊喜焦急啊，哎呦，这二哥厉害。
丘处机大拇指一翘：“朱兄真是一位奇人，贫道拜服。”朱聪笑了：“道长喝酒用的是内功，兄弟我用的却是外功，乃是体外之功，你请看。”说着哈哈大笑，忽然倒翻一个跟头，手里头已经提着一只木桶，随手一晃，酒香扑鼻，桶里头装的竟是半桶美酒。这许多人个个都是武功高强啊，除柯镇恶以外，那眼光都是非常的锐利，可竟没有瞧清楚这木桶是从哪儿来的。再看朱聪的肚子扁平如常了，瘪了，显然这木桶本来就是藏在他大袍子的底下。江南七侠纵声大笑，丘处机不禁变色。要知道这个朱聪最善于鸡鸣狗盗啊，伸手拿着点东西啊，现在说小偷三只手，所以绰号叫做妙手书生。这名虽然好听，实际上还是那种技术。他这袍内藏桶之术一直流传至今。各位可能看过魔术家表演，魔术家表演的时候那种古典戏法，空身走出台来，一个跟头手中就多了一缸金鱼，再一个跟头台上又多了一碗清水，可以变到满台数十碗水，每一碗水中都有一尾金鱼游动，观众那是看得目瞪口呆，叹为观止。这就是施法这门妙术。这个朱聪第二次摔到楼下，他就趁机把一只木桶藏入了袍子里。喝酒的时候呢，他胡言乱语，挥手扬扇，那目的是引开丘处机的目光。这个魔术家变戏法的时候，在千百对眼睛的睽睽注视之下，尚且不让人瞧出破绽。那时候丘处机丝毫没有防到他会使这种手法，那也没有看出他使用妙计，就一大碗一大碗的酒都倒入了藏在袍内的木桶之中。丘处机说：“哼，你这个怎么能算是喝酒呢？”朱聪乐了：“啊，你难道算是喝酒了？我的酒喝在桶内，你的酒喝在地下，有什么分别呀？没有啊。”他一面说一面转来转去，忽然一不小心踏在丘处机足旁的酒渍之中，一滑就向丘处机的身上摔过去。丘处机随手扶了他一把。 朱聪向后一跳，转了一个圈。
好诗，好诗啊！自古中秋月最明，凉风借后夜迷清。一天气象沉银汉，四海鱼龙跃水晶。
这个朱聪拖长了声音，这吟诵起来。
丘处机一愣，这是我去年中秋没写完的一首律诗，放在身边从来没给别人看过，他怎么知道？伸手往怀里一摸，写着这半首诗的那张纸果真已经不知去向。
这时候朱聪笑吟吟地摊开诗稿放在桌上。想不到道长武功盖世，文采也如此精妙，佩服佩服。原来呀，他刚才故意一滑一跌，已经施展妙手空空之际，把丘处机衣袋内的这张纸条偷了出来。
丘处机琢磨，刚才他伸手到我怀里，我是丝毫不觉，倘若他不是偷我的诗，要是用匕首戳上一刀，我哪还有命啊？显然他是手下留情了。想到此，这个气儿也没了。
朱二哥既然陪着贫道一起干光了这缸酒，贫道自然是言而有信，甘拜下风。今日醉仙楼之会，是丘处机栽在江南七侠手下了。
江南七怪齐声笑道：“不敢不敢，这些玩意儿，当不得真的。”
朱聪又说：“道长内功深湛，我们是万万不及呀。”
您看还挺谦虚。
丘处机说：“贫道虽然认输，但是两个朋友所遗下的寡妇却不能不救。”举手行礼，托起铜缸，贫道这就去法华寺要人。
柯镇恶生气了：“
你既然已经认输了，怎么又跟焦木大师纠缠不清啊？”丘处机说：“扶危解困跟输赢可是不相干啊，柯大侠，要是你朋友不幸遭难，遗孀受人欺辱，你救是不救？”
说到这儿突然变色：“
好家伙，你们还约了人了啊？就是千军万马，你道爷就豁出了性命不要，也不能就此罢手。”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